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本期节目啊，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排名第二的纽约尼克斯对阵刚刚晋级的东部排名第七的费城七六人的首轮季后赛的对位。那么按照《灌篮高手》的惯例啊，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两边球队各自的优势劣势，有怎样的 X 因素啊可以左右系列赛的走向。那么最终呢，我们也会给出我们各自对于这一组系列赛的胜出方和大比分的预测。那么我们三位主播每一轮系列赛每一个这个对位的预测的结果啊，我们最后都会统计出来，排名最后的这名主播按照惯例啊，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送上球衣。那如何参加我们的球衣呢？两种办法，第一个是在我们总决赛的期间啊，参与我们的这个总决赛的结果的预测。另外一个呢，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新米主播会员，我们会在这个季后赛的最后啊，在我们本月活跃的有效的会员用户中抽取一位。那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组对位啊，要不我们还是先聊一下七六人的这个晋级之路到底是怎样淘汰迈阿密热火取得这最后第七的位置的。
靠法国最强的球员啊，
东部最强的图姆。
你怎么也黑上了开花？巴图姆二十分。
其实这场比赛真的是巴图姆大显神威啊，三分球是进了几个，六个是吧，拿了赛季最高分，
不仅仅是三分球，
而且防守端是锁住了对面的巴特勒加上泰勒西罗，
对，各种把对面逼失误，对吧，逼出这个回场了，然后各种抢断，然后关键的抢前场篮板，点这个前场篮板补篮。巴图姆当时啊现场解说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说巴图姆从来是他对于比赛的影响力不体现在他的数据上，
数据上，
今天
但是这场比赛
他体现
在数据上，
数据上就真的是他的一些这个看不到的地方啊，用的力经常是左右比赛走向的。那今天再加上手感好，哇，又出手多，那真的是全面的接管了比赛。
所以你想一想这场比赛啊，七六人有多么的走运啊！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七六人打的是非常糟糕的，靠巴图姆的这个爆发，加之对面吉米巴特勒第一节就因为跟乌普雷的这个冲撞啊，导致膝盖受伤。虽然说巴特勒打满了，也不是打满了，就是打了后面三节比赛啊，
四分钟呢，
可以明显看出来一瘸一拐，而且最后基本上是完全要不到球，不要球了，就完全没有进攻欲望了。而且在比赛之后啊，也是爆出消息，他的这个 MCL 受伤了，估计要缺席剩下来数周的比赛，
赛季应该就结束了。
就整场比赛啊，七六人特别是在上半场，当对面祭出了这个一热火的看家本领，联盟其实所有球队都知道热火最擅长打什么，
等一下，
最喜欢打什么，最喜欢打的就是联防。
等一下，等一下，这其实是有个误区，热火他不是说喜欢打联网，我看了一下热火啊，本赛季常规赛只有在 14% 不到的回合中是打联防的，这个打联防的频率是排在联盟的中游，应该是第13名还是第14名。其实热火打联防打的并不多，但是呢主要为什么他觉得热火的联防，
你可以看到去年的季后赛热火打的多不多，
你听我说啊， 是因为热火他会对症下药，他会在需要用联防的对位中用联防，
而且用的特别
好，所以你印象中比较深，你觉得哇，热火一直打联防。但你看数据啊，整个赛季打22场比赛，我只有13%到14%的回合才用联防，打七六人昨天的对位51%的回合用的是联防，
基本上上半场所有的对位都是联防，而且他这个联防是有动态联防，不是这个二三或者三二，
对，
死脑。
昨天打了有21联防，有打了这个二三和三二的联防，就其实真的是教科书式的防守的联防的这个样本。
对，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应该是联盟都知道热火的联防是最厉害的，威力最大的，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昨天上半场比赛，其实我在比赛当中就跟两位发信息了，我说明显感觉啊，这个纳斯教练啊是完全没有做功课就来跟热火对战了，感觉自己可以稳赢对方了，对吧？面对热火的联防，自己完全招架不住，基本上就是进攻断电，然后经常失误，经常被对方断球。那上半场其实就被对方打爆了。那后面的比赛，由于吉米巴特勒受伤，由于巴图姆的神勇，由还加之泰勒西罗的这个浪头
拉胯，
拉胯，导致最后丢了比赛。但是这场比赛看下来，七六人打得非常不理想。这个大帝也是一如既往的在关键比赛中啊拉胯，非常非常的稳定。
拉胯谈不上吧，就可以说失常。
哎，不对，你要以什么样的标准了，对吧？你要以 MVP 的标准，他绝对是拉胯。
但是你要以大伤归来，在打魔术的那一场又有小伤回来打的比赛的标准呢，对吧？你不能以 MVP 的标准。
我觉得恩比德就是
恩比德就是
失望
呀，
失望，
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季后赛就是这个样子，他哪年季后赛不受伤，是不是？
嗯，但是呢，飞人七六人还是非常幸运的晋级了，那也是有机会啊，来挑战创造历史的东部第二50胜的纽约尼克斯。那这组对位两位怎么看啊？优势劣势，要不还是先来聊七六人这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在我这里，最大优势肯定还是恩比德了。那虽然我刚刚说恩比德拉胯，但是如果你以一个就是你不以 MVP 或者最佳阵容的这个标准去衡量他的话，他的内线的杀伤，他对于球队的牵制力啊，依然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这个系列赛，怎么说呢？七六人拥有最好的内线。本来我想说七六人可能拥有场上最好的球员啊，但是我想
一想，不一定，
很难，甚至都不是不一定，甚至是一定不。所以，他只能说是这个系列赛里面啊，内线最好的内线。
我觉得你这么说其实都是谦虚了，恩比德应该可以去争夺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甚至就是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他今年
他不是呀，
打了39场，对吧？所以大家觉得哎，恩比德一个失望的赛季啊。但是首先场均 34.7 分，这是建立在啊只有每场 33.6 分钟的情况下，得分比分钟猛，就是平均一分钟能得一分以上，这是张伯伦级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可怕数据。
但你之前才说了，这个是常规赛，季后赛跟常规赛完全是两码事情。
同时呢，
是不是
常规赛恩比德马克西健康打的比赛，这支球队他的这个胜率如果换算成82场是65胜，比东部排名第一的凯尔特人还要厉害，对吧？就假设这两个人不是说永远一直在打，对吧？就正常的打，其实恩比德是有机会，在他受伤之前，这支球队的胜率是稳稳的可以让球队做东部第二的。这是因为他的这个受伤，对吧？球队变成了第七，一个下狗的姿态来挑战现在的第二，所以这支球队看上去是第七啊，真正的实力当大帝回来之后绝对不是第七，是第二的水平。再加上球队其实季中是有补强的呀，对吧？希尔德是季中来的，洛瑞是季中来的，然后其实今年的这个签约，夏天的签约，乌雷当时我说是联盟可能是最被低估的签约地，现在也发现越打越香，越打越好，成为了这个七六人今年侧翼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么看来啊，
但是你这些都不是他的优势啊，你跟对面对子的时候这几个位置都不是优势。
我觉得恩比德这一点啊，能不能成为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还是要去竞争一下的，毕竟对面是有二阵第一人的，但是恩比德绝对是有这个实力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赛季啊，不考虑他的这个伤病的话，他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化的。其实最明显的体现不仅仅是在刚才开花提到这个得分方面啊，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我觉得应该是他助攻方面、策应方面的进化。 从上个赛季的 4.2 个助攻进化到这个赛季的 5.6 个。对于一个大中锋来说，你场均提升一个差不多 1.5 个助攻啊，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大帝这个赛季从在策动方面加强了很多。那这一点啊，其实对于他们补强的这些球员是一个双向利好，因为他补强的这些球员，刚刚提到的希尔德啊、巴图姆啊，这些人都是非常拼图化的球员，都是偏三 D 的球员。所以如果有一个强力内线，加上会策动，加上这些侧翼球员，我觉得会是他们战术上的一个优势。
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
对，我其实很同意刚刚你所说啊，就是包括我们之前聊到的巴图姆那场比赛那么神勇，其实好几个球都是大地传的。就大地在中位中这个罚球弧顶要球，然后你要不就包夹，要不然我要往里干，对吧？你包夹以后，我立马就分到侧翼啊，或者说底角啊，投三分球。这一点确实大地之前啊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视野和传球，现在确实。
并且呢，球队在他现在身边啊搭配的球员是更加适合他的这个打法的。而且再来补充一下，大地，
哎，等一下，你这是在影射谁？
毕竟是这样，这样球权对吧，没有哈登之后，大地手上的球权的确变多了。而且呢，其实说到大地助攻的提升啊，我之前也是最近也研究了一下大地今年为什么他助攻变得多那么多啊。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大地他现在啊背身单打对面夹击的时候啊，处理球比以前成熟很多了。如果你看今年的恩比德和比如说2021年季后赛的恩比德，
他不是背身单打吧，他是持面框
单打，面框或者
大地很少
背身，
很少背身，
他的面框跟背身
很少，我现在几乎看不到背身，
他面框背身是两者是浑然一体的，你可以背身挤一挤再面框对吧，再背身。等会我们讲到杰伦布朗森的时候一回事，其实这两个人还有点相似啊，都是这种脚步非常的好，这个面框和背框已经是浑然一体了。那大地其实对面对吧，永远是包夹的对象。以前的大地啊，面对包夹，其实这要说到他以前的队友了，这个身边的空间非常的糟糕。你看2021年的大地啊，季后赛身边的队友是同时首发有什么人啊？有同时有西蒙斯，同时有塞布尔。你说这个空间有多灾难？你让大地往哪传球，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五空间的阵容，大地身的所有人都能投，而且呢，大地这种跨场传，对吧？从我这个强侧持球传到一步到位到弱侧的这个底角，这样的传球越来越精准了，视野更好了。这是第一大改变。第二大改变就是纳斯教练的到来啊，让恩比德有更多当年西阿卡姆的这种戏份了，就是我运球过前场，我后场发球，我带球。从这个后场到前场，我直接从以中锋去弧顶发动进攻，这一点也是让他面框的机会变多了，在这个外线持球分球的机会变多了。所以大地啊，其实从这个程度上打，越打越像约基奇了，越打越全能，能让队友变得更好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同意两位的分析的，而且你还记得吗？在前几期节目里，我有透露到。我觉得我当时说七六人是这个东部下半区里面最危险的球队，我甚至会觉得要把他这个踢出会爆冷。但是呢，一切都要归结于我看完打热火的比赛，就这个队还是那么回事，完全没有什么变化，就还是很混乱，关键球员打球还是很糟糕，而且大地的伤势啊，能不能持久，特别是对阵纽约尼克斯这么凶悍的一个队伍啊，能不能够保持健康，能不能够持续有侵略性，我是非常怀疑的。
我觉得大地的伤病史的确是让人担心，但在他今年季后赛再次受伤之前，我愿意相信他可以健康的。
不是，他现在又不完全健康，你看打热火那场比赛其实一直在惹他的膝盖，对吧？
但如果是100%健康，去年 MVP 的恩比德，那没有讨论谁是场上更好的球员了，就肯定是他，对吧？你杰伦布朗森再厉害，你也不是联盟 MVP 级的级别，对吧？
不，季后赛不一样啊，季后赛恩比德就没有打过好过啊，是不是？
那你布朗森又打过几年好的季后赛呢？是不是？你去年是第一次作为球队老大打季后赛，第一轮淘汰这个骑士打得不错，第二轮面对热火你也是打得手足无措。
热火毕竟是总决赛球队啊，去年。
所以这个七六人这边最大优势是恩比德，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两位还有其他需要聊的优势吗？
我觉得没有别的优势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让我们再来聊一下纽维尼克斯。尼克斯最大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尼克斯最，你说他的最大优势是布朗森吧，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特别像西部的一支球队，就是独行侠。就是他这个球队啊，有超强的球星，但是呢，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化学反应，他们的整个这个球队的整合的状态，他们一个打球的风格是非常成熟了。特别是在欧吉纳努诺比现在回归之后啊，加之兰德尔不打之后，对吧？哎，这个球队变得更凝聚，凝聚更强了。
不，等一下，等一下，阿莫，你这个有点夸张了。兰德尔他再不堪，他今年其实常规赛的数据打的是真的不错，而且也是打了46场。对，他这46场场均24分，9.2个篮板，5个助攻，命中率不差，47.2%，对吧？其实他打的是职业生涯相对非常好的一年了，但而且他打的时候球队战绩那时候也不差。
但是他的风格跟球队就是不搭呀。就比如说我们看，比如骑士的加兰德和米歇尔，数据都好看啊，对吧？莫布利和阿伦数据都好看啊，但是就是这球队数据好不代表能赢球，不代表打出这个球队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我是觉得今年夏天兰德尔是必走的，就这个球队不需要他。所以回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啊，从球这个球队的深度，可能深度比七六人还要深啊，加之球队这个打法的稳定性，加之非常可怕的拼抢防守，这些都是七六人很害怕的。就是说大帝从过往的比赛来看啊，很怕打这种硬仗，很怕碰到对面的 tough guy， 但是呢尼克斯这边全都是 tough guy。
是的，我这边其实有两个优势啊，尼克斯。第一点呢，就是刚刚阿木提到这个硬仗、强硬 tough guy， 其实这个强硬啊，具体体现在数据里面，我觉得可以体现在这个进攻篮板的拼抢上面。大家要知道，尼克斯这个赛季是全联盟进攻篮板的第一名，就他拼抢是非常的凶悍的。但反观七六人这边，虽然有大帝这样的擎天玉柱，但其实他们的后场篮板保护并不好，仅仅是联盟的倒数前五的水平。所以当遇到非常强悍的尼克斯的时候，这一点会体现的尤为明显。而且大帝确实有这个欺软怕硬的嫌疑。那第二点，我觉得尼克斯一个巨大优势啊，因为总体来看，这两支队伍在我这里水平上应该是五五开的一个情况。
是的，
所以尼克斯这边的主场优势我觉得非常重要，更何况他们很有可能迎来像正经阿木和开花这样的重磅现场支持者。
我肯定不会去，我绝对不支持尼克斯。
好、哦、真的吗？你不
我就篮网球迷，开什么玩笑
啊？好吧，那就他们有可能会迎来正经的强烈加盟，那这个主场的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开花也有可能会
算了吧。其实刚阿木提到这个化学反应啊，是这支尼克斯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在兰德尔失去之后啊。按道理说，你失去了球队，
是不是？你自己都说了，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失去了球队最好的两个球员之一，一个全明星级别的球员，你还能完成东部第二的这个水平，真的就是你的化学反应好了，你其他的球员全部站起来了。对吧？尼克斯其实说实话，现在阵容上的这个首发五虎，再加上他经常用的轮换，每一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球员，赢球型。
而且我前两天跟我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啊，你看一下尼克斯阵容啊，没有一个垃圾合同，全都是优质合同和超级合同，
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球员。欧吉安努诺比，我们节目可以说从开播到现在吹了4-5年了，太实用了，赢球型的球员，完美的三 D， 对吧？约什哈特，一个这个后卫前锋的身材，但是呢拼抢前场篮板估计
可以打中锋，
比中锋还可怕。然后都是那种场上脏活烂活什么都干，什么都包揽，就是赢球，对吧？我觉得这个哥们现在年纪还是比较年轻，是吧？28岁，老了之后就是巴图姆的方向。迪文琴佐 勇士，对，勇士球迷永远心中的痛，对吧？本赛季职业生涯爆发一年，雄鹿球迷估计现在哭晕了，这国王球迷更不知道去哪儿了，对吧？
签汤普森的钱用来签迪文琴佐，应该就进季后赛了。
我跟你说一下，迪文琴佐啊，今年三分球每场进 3.5 个，40%的命中率，这种组合应该就是联盟前五三分射手了。
对，最起码人不会失头零中，
画上一完美的句号。对吧？再加上杰伦布朗森。全联盟可以说最被低估的巨星，
巨星中最实用且合同性价比极高的球员，
就是最被低估的巨星，就是
对，就是巨星里打球最丑的嘛。
不仅仅是，就是我们现在把他拿出来说，杰伦布朗森是巨星，其实你心里面都会有虚，但是呢，论他的实力，论他的数据，论球队的战绩，他就是巨星，他是这个。
他实打
实
的巨 星,
的巨星
一点不打，
但是说实话会有点虚，其实就是对他的不够尊敬，对吧？就这一点我觉得，
就毕竟还是打球有点丑。
阿伟，你为什么这样说人家？我觉得
不够飘逸。因为我定义球队球员好坏主要是看打球飘不飘逸。
阿姆走肾的，阿姆走肾的。
我这里啊，我就要夸一下布朗森了，因为作为独行侠的球迷啊，18年选到他，包括非常著名的22年的季后赛，卢卡不在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对吧，带队打爆了对面的犹他爵士。其实一路看到布朗森的成长啊，我真的是一直关注他，非常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后卫，他的这个脚步可以说是有中锋的梦幻脚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阿布跟我讨论这个恩比德的什么面框背框。其实对于恩比德这样的水平，他的面框背框已经是浑然一体了。我背框背框打着能变成面框，面框面框打着能变成背框。杰伦布朗森啊，你如果看他的比赛更是这样。这哥们他突破突进去，有些是后卫对吧，比如说就不接阿木的痛了，就莫兰特之类的对吧，你我就是一个一个这个频率的，就是突，就是往里冲，我速快身体素质好，我跳的又高，就是这个速进去杀进去，就是一锤子买卖，行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这布朗森我突破进去啊，如果我的突破线路被阻挡了，诶，我一步迈不进去，突不进去了，我又矮对吧，我又没有办法跳，你从你的身上跳过去，那怎么办啊？他收球之后或者一个跳步之后啊，我开始给你搞这个内线的梦幻舞步，这上下步，哇，我这边晃一晃，那边晃一晃，然后诶迈过去。他的很多球其实你如果你记住这一点之后，你再看尼克斯的球，这哥们就是突破突破能变成背，能变成这个内线的这个梦幻上下步，经常就是最后哎，我一个抛投挤开你之后一个勾手打进去了。所以这哥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后卫，但是打着非常不像传统后卫的打法，而且呢再加上他的这个手感和技术啊，三分球40%以上的命中率，然后中距离一直是联盟就中距离最稳的后卫之一，在篮下他的这个小抛投啊，小勾手也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布朗森加上他今年对于球队赢球的贡献，球队的战绩绝对是联盟的巨星。所以啊，你要问我尼克斯最大优势是什么呀？一个赢球型的巨星，身边带着一群非常适配、化学反应极好的实用型的球员，但是无奈遇上了一个可以说非常难缠的对手，对吧？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可以再聊一下尼克斯的这个晋级之路。原本有机会挑对手的，对吧？我常规赛最后一天，我放水，我可以去当第三呀，我可以去当第四呀，对吧？我可以去挑魔术、挑步行者，我为什么非要去赢那一场比赛？去打第二呢？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给尼克斯鼓掌的。相比之下，同样情况下的这个
雄鹿
骑士，不是雄鹿是真的想赢，打不过魔术对吧，骑士就不一样了。骑士那一场他知道他如果赢了有可能是第三甚至有可能是第二的情况下，直接主力都不打，我这个还第三节领先10分怎么办？把所有的场这个球队板凳上的中锋身高这个2米1以上的人全部放上去了，同时上4到5个中锋，立刻一节给你输了20分， 把比赛弄输了，怎么样？所以骑士是非常丑陋的，故意真的是教科书式的故意放水球挑了魔术这个对手。在尼克斯呢，就是我最后一场我打到加时我都要把这场赢下来，我不管最后要不要打大地还是打
respect，
这真的是值得尊敬，不挑对手。
那两位觉得双方的 X 因素又是什么呢？七六人这边是不是就是巴图姆了？
巴图姆其实没有这个附加赛啊，我就想聊到巴图姆，但有了这个附加赛，巴图姆就更明显了。但是除了巴图姆之外啊，我觉得哈里斯可以考虑一下。其实多年看这个七六人的这个季后赛，其实看一下七六人季后赛，我好像 去现场看的次数还比其他任何一个队的有可能比没有篮网多，但是已经是很多了。连续两年看了七六人的这个现场的季后赛，这七六人的这个哈里斯啊，季后赛其实打得真不差，向来季后赛其实还有很多高光时刻的，只不过球队以前经常拉胯，让大家记不住他的高光时刻。所以哈里斯我敢大胆预言啊，在这个系列赛有他抱着尽管比赛带走比赛的场次。
暴龙意思得20分是吗？得30分我是绝对不信的。
连续几个关键的三分球，谢谢。
我觉得哈里斯最多暴龙一场，不能再多了。
所以是 X
对面，你看看
对面挺克哈里斯，
你看看对面都是什么人防他？对啊，
对啊。
所以这才是 X 因素，
有点难搞，
对不对？
我觉得哈里斯作用不大。
其实七六人这边我们还有一个人一直没聊到，马克西，对吧？从头到尾没聊到。
对，我觉得马克西的变数是很大的，
对位也是比较艰难。这一次这个系列赛，
我们想一下，就是两边对位怎么对啊？就是大地是让，比如哈腾、米切尔、罗宾逊来防，对吧？那马克西到底是谁防？是布朗森直接防呢，还是让哈特去防？还是
迪文琴佐？
迪文琴佐来，
有可能
迪文琴佐、
安努诺比、
迪文琴佐防。
迪文琴佐或者
是不是要去防哈里斯？
我觉得安努诺比，
我觉得迪文琴佐和安努诺比，
哈特去防哈里斯够。
我觉得安努诺比，
安努诺比有可能会来防。对
对，
那马克西GG，
那哈里斯爆种的机会来了。
哈里斯打不过哈特呀，抢过哈特的。
那还有乌布雷，
乌雷可
越分析我觉得越打不过。
乌布雷可以布朗森防的呀，他是三分定点射手嘛。
不，布朗森可以防
有一些冲击篮筐。
对，我觉得巴图姆反倒这个系列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武之地了，因为对面没有这样的一种像吉米巴特的这样的箭头人物需要他去防守，对吧？主要
布朗森啊，
对面的
其实巴图姆可以防布朗森，
应该不太好防布朗森，太快了，巴图姆跟不上，防不了。
应该是乌布雷，
应该是乌布雷，甚至是马克西。马克西现在防守有很大的进步。
嗯，其实双方对对方的箭头人物都有点不好处理。
是的，
你想米切尔罗宾逊一场不得被大地造10个罚球？
其实这是尼克斯的优势之一啊，就是我现在整个赛季缺中锋，我现在不缺了，我其实有4个中锋可以跟你耗，对吧？我
而且身板都贼硬，
我先上米切尔罗宾逊，我5个犯规6个犯规我下来，我再上哈腾，我哈腾其实不比罗宾逊差。
我还有西姆斯，西姆斯也贼壮。
然后我甚至我可以上什么阿丘瓦，对吧？也能顶一顶中锋。
哦，阿丘瓦对，
甚至西姆斯什么塔伊吉布森都能上去顶一点，是不是？
哦，对，储备是很厚的。其实尼克斯是五号位，完越分析越没戏。
那尼克斯这边呢？X 因素是谁？
我觉得尼克斯这边的 X 因素是除了布朗森之外的第二得分点。就我们刚刚开玩笑说哈里斯能不能爆种，能不能够一场比赛得20分甚至30分啊？我都要看一看尼克斯这边有没有在这个系列赛场均得超过18分、20分的球员，对吧？如果说除了布朗森之外最好的球员可能场均只有不到15分，我觉得甚至完全有可能这个系列赛
非常有可能
第二得分点是场均不到15分的。
他们
这个得分是谁来填，对吧？对面如果大地和马克西开无双的话，你这边的得分用谁来填？ 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就你能得分的人很多，但是谁是最靠谱最稳定的，是蒂芬琴佐还是我们替补席上的博格诺维奇或者是伯克斯，对吧？
尼克斯这边场均15分以上的全都换走了，没有人能场均15分了，要么就受伤了。
蒂芬琴佐这其实是尼克斯今年的一大问题啊，就是在兰德尔倒下之后，再加上球队把其他可以创造进攻的人都交易走了，奎格利亚巴特这个巴雷特都交易走之后啊，其实他是需要布朗森之外的一个持球人的。那这个人现在很多时候是蒂文琴佐的承担啊，就要看蒂文琴佐能不能在季后赛打出他常规赛的水平了。
对，包括奎格利的交易，对吧？
是的，
现在还确实这个人没有很明显，虽然说有伯克斯有博格诺维奇，但是两个人状态都不稳定。
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季后赛打起来之后，就尼克斯这边会去夹击大地，那我是七六人，我可以选择夹击布朗森，考验你的第二持球点。
但是七六人的防守，我觉得纪律性还是没有那么好，就没有那么聪明。就比如说你这个尼克斯碰到了凯尔特人，我觉得完全没戏。对吧？你碰到凯尔特人这样的防守，把你布朗森一卡，你这个问题就暴露的非常明显了。七六人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了。
关键的梅尔顿受伤了，
梅尔顿说不定能打，是
不了。我可以告诉你，梅尔顿打不了。
对，梅尔顿确实挺可惜的。
那么我的预测的环节又开始了，七六人尼克斯，阿木，我感觉我已经能猜到你怎么猜了，你要不你先透露一下您的。
我连续两次猜4-0，这次肯定不能再猜4-0了。但是我其实啊，在没有看热火那场比赛之前，我觉得七六人甚至可以4-3先翻尼克斯。但是自从看那场比赛，看了大地的发挥，看了整个球队的状态，包括加上七六人的历史，这个系列赛啊，真的打不过尼克斯。我觉得最后比分是尼克斯4-2，七六人。
不会我们三个人又一样吧？嗯，不对，开花应该是七六人球迷，
要猜七六人赢啊。
对，
对吧？
那我先说吧，我觉得没有想象中，没有阿木说的这么差距这么大，应该是非常接近。尼克斯进攻的问题，这个七六人这边的整个化学反应和状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包括大地的伤病问题一定要考虑进去。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艰苦的7场系列赛，最后尼克斯啊，就是像我说的主场优势取胜，4-3淘汰七六人。
有最好的球星，关键时刻可以值得信赖的球星。
正经啊，如果尼克斯真的打到第七场，你又说你要去现场，你这第七场对吧？麦迪逊广场花园主场，你要是不去，实在是
我应该买不起那个票。
对不起我们，
那票应该贼贵，
我应该买不起。
现在开始，大家给你众筹。到我来说了，其实听了一个赛季的朋友都知道，我这本赛季吹尼克斯吹了很多。在我们争冠实力排行榜的时候，当时我还说尼克斯是东部第几啊？第三有实力争冠的球队啊。但是呢，没有办法，他的这个首轮的对位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当时我说他第三的时候，也是没想到大地真的能火线复出，对吧？而且更没有想到说这两个球队居然首轮遇上，所以感性的说，我是非常希望今年这个很励志的、很热血的这个篮球尼克斯啊。但是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啊，有健康的大地的七六人实在跟尼克斯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所以，
开花，我不知道你们看常规赛的数据啊，常规赛应该是打了4次，尼克斯是3胜1负。
对，
当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大地不打，但唯独大地打了那场
也输了。我知道
大地那场就比较30分，那场比赛是输了30分，你看是输了36分。
是，
所以如果你得出来大地在场不是一个档次，你现在改还来得及。开花
不改了，七六人4-3以下客场，
七六人客场取胜，
客场取胜。
那
七六人，
我觉得
最多4-2，比4-3要靠谱。
我也觉得4-2比靠谱。
那本期节目，
我感觉这里我们有戏了，就靠这个系列赛把跟开花甩开差距。
开花赶紧攒钱。
那么本期我关于七六人和尼克斯的首轮对决我们就前瞻到这里了，那欢迎各位朋友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这样不仅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参与我们西米主播会员的送球衣。那赛季结束之后到底是我们三位主播中谁送球衣呢，大家可以来在评论区中、预测一下。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ife.